我说，现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伪的心行事。那第一个字是所以，四章十七节，没有出来。我看啊，出来了。OK， 好，还是忘记按那个地方。好，那你看呢、啊？第四章十一节有所以，为什么第四章十一节有所以？原来啊，你去看它的前后文。第四章第一节有所以那个字，可是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很妙。和本没有翻出来，可是呢，我们中文呢，有所谓厦门什么啊，他们叫做是厦文，叫白话字，在台湾来的会讲台语的人，我今天碰见那位医生啊，我忘他姓什么。你姓什么？啊？钟啊？反正我今天吃饭的时候碰见他了，他告诉我说啊，他会讲台语的。我说哦，你讲台语？他说我台湾人。如果这样的话，他也许看过那个白话字的那个，你看过白话字的圣经啊？有所以，四章第一节很重要。为什么我说所以？保罗讲啊，所以啊。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你看所以什么意思？一定是有因果关系的。你自己看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那前面的第一章的第三章啊，是因的，第四章一节讲所以了，所以你继续看第四章的第六章啊，就是果。前面三章跟下面的三章有因果关系的，有因才有果。那现在注意去看，前面三章主要讲的是什么？讲神学的教理，神学一些很多事。下面三章是提到实际生活。再看前面三章所讲的，跟你们讲到神的救恩，后面三章就讲到人的回应。我们今天早上看到信是我们跟神有好关系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步。可是我今天早上讲过啊，信主要有两部分。第二部分是什么呢？根据足够的证据来接受神所启示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真理，对不对？可是这还不够，还有第二部分是什么？采取与 A 相称的行为。以弗所书里面跟你讲，信就有两部分，一部分前面因，你要明白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完整，然后呢，你只懂这个还不够，你接受这个还不够，还有什么？表现在实际生活上来。所以啊，这是人对神应该有回应，神的恩典，神为我们预备救恩还不够。你要真的接受，救恩才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啊，圣经啊讲这个非常重要，两部分都要，而且神学的教理应该是我们生活的根基啊，我们必须要了解。你注意去看，你如果不注意，你不一定看到。你注意去看，前面三章啊。 一每到提到基督耶稣的时候，他就强调基督，基督的身份。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救恩，神的救恩就是因为基督的缘故，神因为基督的缘故为我们预备完整的救恩，所以这样强调基督。我们所以能够得救，就是神为我们预备救恩，可是神为我们救恩就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救恩。可是什么呢？我们实际生活怎么样？保罗开始变了，他很少用基督，强调什么？主，他是你的主，所以你要服从。所以信心呢，不能接受神启示的真理，你要服从。你再看，中午不一定看出来了，可是你看那前路可以看出来了。前面说到神为我们预备救恩的时候，他所重要的所用的动词是技术式。我说台湾国语你不一定听懂了。我在屏东大学，我跟他们讲说，哎，我讲的国语啊，你们听懂吗？北大这些学生告诉我说，王教授，你讲的不是国语啊。所以我心里非常的沮丧，我在这片面跟你们讲话，你说王教授你讲的不是国语啊，所以我心里很什么，很觉得很沮丧的时候，他说，王教授你讲是普通话了。我说哦，原来如此，所以你把我当作普通人讲普通话。所以后来才知道，哦，所以我讲的普通话你听懂吗？当然听懂嘛，因为你们也是普通人嘛。乖，好了，我现在讲就是说，你看，即使是要来跟你们讲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可是下面就是命令，是你要服从神天主的命令，你去做。所以你看，连圣经的这种结构，这个看出来。我今天早上跟你们讲的那个信的两个要部两个部分，想明出来了。圣经这种结构很多了，所以你必须要听懂神跟你们讲的信息，还有什么服从行出来。如果没有神学的根基，你行事没有用。可是你懂了神的为我们救恩之后，你必须要接受，你应该回应，你回应他，你要听从他的话。那保罗就开始讲，这里跟你讲，四章十七节，你们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事行事。那虚妄的心是什么呢？我们中午翻成这样子，其实虚妄的是心呢，希腊文那个心呢是 mind。Nous, mind, 不是我们的 heart, 是我们的 mind。 我们的 mind 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思想，我们思考。所以不像外邦人存希望的事行事。外邦人有什么？有 defective mind，有 defective mentality， 用英文讲。那很多人看到自己的圣经也有啊，非常生气，就跟我吵。我常常跟他们讲说，哎，你跟圣经吵，你第一先明白圣经了。你不明白圣经，跟圣经吵没有用，浪费你的时间，浪费我的精力。你要搞清楚。他们告诉我说，哎，王教授你知道吗？圣经说外邦人头脑不好。我说圣经哪里说他们头脑不好？都圣经没讲嘛。外邦人存着希望的心行事。我说第一，你搞没有没有搞清楚，你该搞清楚。我们一般讲 mind， 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你看一看，我先给你看。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四节，谁知道主的 mind， 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是什么意思？ Mind， 主的心。主的心是什么？你看罗马书就可以知道，主的心是什么？是主的计划，神对整个宇宙的计划，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的整个救恩的计划。所以啊，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四节的心啊 ，mind 是指的什么东西 ？mind 是指的东西，就是主导我们的思想内容 ，your thought content。其实英文的 mind 呢，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你的思想能力 thinking power， 可是第二个意思是什么？你思想内容。我再给你看，哥罗前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谁知道主的心，主的 mind 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有基督的心呢。保罗明讲，我们今天呢有基督的 mind。 我刚才跟你提过了， mind 有两个可能的意思，对不对？一个可能是意思是什么？我刚才讲了思考的能力。我问各位啊，保罗说我们有基督的 mind，你想我们可以有基督的思考能力吗？有没有？没有。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你怎么有可能有基督的思考能力？不可能。可是我们可以有基督的思想内容，因为基督把他的思想内容告诉我们，我才知道，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可以有主的思想内容。基督把他的救恩计划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基督的 mind。 所以啊，我告诉各位啊，大家很多人跟我讲，他说你看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根本不信主，那圣经说他们思考能力不好，我这是哪里讲？没有，你找给我看，你找给我看。我说圣经没有说外邦人头脑不好，圣经说外邦人是什么？他们的思考内容不完整，没有说他们有没有思考能力。外邦人很多拿诺贝尔奖金，很多发明很多东西，他们的思考能力没有什么，没有比我们的思想能力差。事实上他们的思考能力很多都比我们基督徒的思考能力更强。所以我常常问他们说，你们都很喜欢拿圣经来骂，你也喜欢跟圣经吵架，你第一先把圣经搞好才来骂还不迟。圣经里我告诉你，圣经从来没有骂过外邦人，没有信主人通常不好，从来没有。你有找给我看，我带你去吃大餐，感谢你。我找不到，我的学生几万个人，毕业生找不到。所以你要搞清楚啊，甚至说外邦人他们的 mind 不完整。defective mind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不是他们的思考能力不好，他们的思想内容不完整。我讲两个故事给你们听，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大概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我忘了，可能是二十多年前的 IBM 嘛，出了一个叫做 IBM ST 的电脑。那有一位弟兄啊，在 IBM 总部工作，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王教授，你有没有电脑？我说没有。如果你有电脑，你要不要用？我当然用啊。如果你要的话，我明天寄一个 IBM XT，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手机电脑，我送一个给你，我说好，谢谢你。啊，果然七天之后我收到了，我收到以后，你知道这电脑里面分成两部分，对不对？一个叫做硬体，一个叫软体。那硬体非常好，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出来的 IBM XT， 我 IBM 赚很多钱，很多人用，所以拿来用。我打硬打得非常好，可是什么？没有软体，那个时候没有软体可以打希腊文。那我就叫新月，我主要是叫新月解经啊，新月深度解经啊，所以我写的东西啊，论文啊，就是英文跟希腊文混在一起。可是我就没有足够的软体，非常好，硬体很好，所以软体不好，没有都那东西嘛，那时候还没有人写出软体出来写希腊文。所以我写的原稿啊，叫我的秘书去写，替我打。我秘书告诉我说：“王教授，你拿给我的东西啊，英文很清楚，我看得出来。可是希腊文呢、啊，你的写的、啊、非常困难，因为他虽然没有学过希腊文呢，可是至少我们要求他，你要学会认识希腊文的这个字母。他说你写乱七八糟，我没有办法去看。”硬体很好，软体不够，没有办法用。一个更好的例子，差不多二十多年前大概有，我在阿斯比神学院那个地方啊，地方很小，人口不多，主要是有两个学校，一个是阿斯比 Theological Seminary。一个是 Asbury University， 只有这两个学校，是什么东西？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那里啊，华人只有我们一家了。所以啊，华人教会没有，根本没有华人教会。那离开我们那里差不多30多迈的地方啊，应该是维摩的北边的、啊，呀，对，维摩的北边的、啊。一个城市叫做 Lexington Kentucky， 那里是有 Universal Kentucky 在那里。那有一年呢，就是20几年前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华人教会在那里，可是他们没有牧师了，所以我那时候被他抓去，每一个月到那边讲道一次。那然后他们就找不同的人来讲道，比如说 找美国人的讲道的翻中文这样子。那个时候有一对夫妻啊，不是夫妻啊，有一对年轻人、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两个都是 University of Kentucky 大学的教授，两个人就结婚了，找长老了，告诉长老说我们要结婚了，那我们教会又没有牧师，那怎么办？谁要给你们证婚？那长老告诉他说：“对啊，我们教会没有牧师了，可是我告诉你，你从这里开车差不多30迈的地方南部去，在威猛，你去找阿兹伯神学院。阿兹伯神学院里面那里有一个中国人呢，他被安利做牧师，他没有牧会，可是他被安利做牧师，所以他可以给你们证婚了，你去找他。所以他们两个跑来找我。”就跟我讲了，他说王教授，这个长老叫我们来找你，说你可以证婚。我说对啊，我可以证婚了。说怎么样？我们两个结婚了，所以好不好？请你替我们证婚。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哪一天呢？礼拜六。我说礼拜六可以啊，我看看我那个时候有空可以。我说答应了。答应完以后，他们就开始讲了。哎，王教授，你知道我们两个都是教授。所以啊，我们系主任差不多都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还有我们的很多朋友在 University of Kentucky 的教授们会来了，我们院长说不定也会来了，不是，当然校长不会来了。所以啊，我们的这个婚礼啊要非常的隆重。我听了啊，婚礼隆重，你讲什么话？ 当然我说的是我主持的婚礼一定很隆重嘛。他说不是的。是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意思？还不够隆重啊。主要看什么？主要是看你穿什么衣服来证婚。我说什么衣服？我穿的衣服不好吗？西装不好吗？不必了，这个不必了，谢谢谢谢。好，没问题。他说不是的。你有一套衣服非常好。我说什么衣服？就是你的博士礼服了。啊？博士礼服。你们每一年开学的时候，你们有正式的开学典礼，你们穿那个东西吗？毕业典礼就穿那个东西吗？我看过你穿过那个东西，而且你那一套非常漂亮，整个东西。那这个三条啊，不是黑色的，是主色，很漂亮。你穿那个东西来啊，人家一看就说：“哦哇，这个证婚的人又有 PhD， 他的那服衣服穿得那么好，所以你一定要穿。”我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说：“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很怕热。那热情的华人教会啊，没有冷气，你们又是八天八月最热的时候，叫我穿那个很厚的东西啊，我受不了。你早告诉我就谢谢你，你找别人。”他说：“你那个衣服很好啊，很好，我就不穿了。”不行了，婚礼非常不可了，所以叫我没有办法，我说答应了，没有办法，答应了。这个新郎啊，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住在 Indianapolis， 印第安纳。他是一个很大的汽车公司，他叫 General Motor 的样子，还是 Ford， 不管了，我忘了。的一个工程师了。这个新郎啊，邀请他哪一天礼拜六来参加他的婚礼。他是新郎的好朋友啊，非常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啊、告诉他的太太、啊、说我们啊，哪一天这个两个礼拜以后，礼拜六下午2点啊，我要参加我一生当中第二个最重要的婚礼，我们一定要参加，而且不能够迟到。当然讲话小心了，如果没有讲清楚，告诉他的说我们两个礼拜以后的礼拜六要参加我一生最重要的婚礼，那就完了。他头脑聪明，是第二个最重要的，我非去不可，不能够迟到了。而且他叫工程师嘛，机械工程师嘛，他怕在路上开车，他去算算，从 Indianapolis 开车在 Lexington 一趟要2个钟头，所以他算。所以啊，这个什么那个啊，婚礼是下午2点开始，不能够迟到。所以他礼拜五啊，就请假一天了、啊，把他的车子、啊、送到公司的那个他们公司的一个什么查车的检验车的地方、啊，去重新把他的车子、啊、把它修得很好。明礼拜六开车绝不会出问题，两小时之内啊，能够什么？2小时内然后开到Lexington，非常计划非常好，什么都非常好。所以啊，就给他的太太很大的压力啊。明天我们必须要12点以前离开这个，最慢最好是11点多就走，给他的压力很大，他太太给他压力很大。 OK， 那个时候啊，好了，我这刚才没有看过，无所谓啊，反正意思就这样。我现在讲这个故事，好了，这个我先跟你讲这东西。那他们就开车出来了。他们来到那个Lexington，去华人教会停车场的时候， 我站在一个人站在外面，那他们两个下车我都听到，他的太太跟他讲是说，你看你给我这么很大的压力，你看政府人，因为在那里没有人穿那像我那种衣服嘛，所以我穿那个衣服你不要介绍一看就是政府人，只有他穿的衣服跟别人不一样。他说政府人哪里，他你看政府人在外面，时间还没到，也很不错啊。他的相亲就跟他说，谢谢你，感谢你，感谢你，你真的很帮忙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不但要参加我一生第二个最重要的婚礼，而且我们还早一点到，很高兴。那我在那里听他们讲话，他们两个高兴高兴走过来，走进来了。我是一个人站在那里，我说等下来，我不晓得讲什么话，不是怎么回答他。才进来啊，他说：“哎，你是证婚人对不对？”我说：“对啊。”哎，婚礼呢，在差不多25分钟就要开始，对不对？我说：“婚礼呢，婚礼啊，刚刚结束，因为我穿这个衣服太热，我里面受不了，我来外面乘凉。”他说：“哈，婚礼不是2点钟吗？没有错。”现在才1点35分啊，35分呢、啊。我是你的表是1点35分，我的表是2点35分。小丽说：“哈，怎么搞的？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搞的？”他一听啊，整个脸啊发白，哦，我看到发白啊，我惨了，我不敢摸他，他万一死掉，万一心脏病，我摸他死问题大。所以我不敢摸他，我只在那看着他不讲话，整个脸白了。他的太太很怕，就跑到他后面，准备他倒下抱住他。我一直说：“你太太抱他，我不要抱他，我不晓得美国的法律，我跟你抱到抱抱你死掉。”我是说闲话，我怎么可以被关在医院里面去？哇，10分钟啊，他不讲话。我也不讲话，我在那里等着，我正在发呆啊。他死了怎么办？我看一个人，我没有看过一个人死亡到这么的程度。差不多过十分钟之后，他醒过来。可他才告诉我说，他礼拜五请假，把车子送到他们汽车工厂里面去检修，问题是没有。我说你那个车子新车子嘛，是没有错了。是你在丹麦当工程师，你每年都要买一部新车子，就是买掉，就做你的广告嘛，做你工厂的广告嘛。所以我这个车子开了只有3个月左右了，你3个月这么新的车子干什么？我非常的小心，必须要计划，我各方面计划非常好了，我只是忘记一点，是什么？夏天 Indianapolis 的时间跟 National 时间时差1小时，我就把时差一小时忘记，我整个计划是完了，我怎么有脸去见我的朋友？这个就是外邦人的头脑，什么东西？外邦人很会计划，计划根本都很好，可是他们的思想内容不完整，为什么？他们非常计划非常的好，可是什么？忘记一点。我们人生过去了以后，你一生完毕了之后，我们必须要面见神，我们需要面对神，我们还有永恒等着我们。这些人通通不考虑到这件事。我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那我们同班同学差不多90%都在美国，他们呢常常聚在一起，可是每次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没参加，因为我在神学院上课嘛，我不能请假。我们阿神学院教书非常严，你不能请假，你要休假都不行，除非你生病了，没有办法。所以我从来没请假参加他们，那他们就一下子在谈， 他们每次聚在一起都是讲，我们班上最笨的是谁啊？姓王啊，王守仁。其实我们班上去美国，我们班上来美国大概前五名，这些人，我比他们早来了，来美国，他们很笨啊。在美国电机方面最红，他不继续念电机，他如果继续念电机的话，他比我们早来，他现在可能是做我们上市的时候做我们的 boss 说不定了，他很笨。你念神学有什么好用？我有一次没有跟他们一起在一起，只是跟他们五六年在一起，我在 IBM 的总部去带聚会，那有人知道，他说：“哎，王守仁来了 ，Pogisi， 我请他来。”我们只有五六个人，我们同班同学在一起，所以我们在一起，我就去了。那个有一天下午，好像礼拜六下午的样子，我没有，我不要讲到，我晚上就讲到了，所以我下午就去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说，他们在这看呢，哎，王守仁来了。我一进去就说，哎，班上最笨的王守仁来了，一出来，他们就骂我一大堆了，骂一大堆了，说你他为什么这么笨？我都讲一大堆了，我说好了，无所谓了。有一天你就知道。后来有一个同学说：“王守仁啊，今天晚上啊，在某某教会吹牛，吹牛你听懂吗？他在那吹牛，我们去听他吹牛，有人就来了，来听我讲一些话以后啊，有人信主了。所以现在他们开会，这些信主的朋友就跟我说，我在讲你说讲什么。”最近他们也告诉我说，现在啊，大家退休之后啊，讲话不一样。我们这次以为王守仁最笨，说不定他最聪明，因为我们一辈子差不多结束了。只有王守仁他所做的事有永恒的价值。他们看到不一样，变了。你看啊，不完整的心智力量是什么？是你的思想内容不完整的心思意念，就是你不完整的思想内容，不完整。那怎么越是？保罗明讲啊，如果你信了主之后，你要搞清楚啊。保罗告诉他们说，我们既然信了主之后啊，我们行事为人。不要像这些外邦人有自不完整的什么思想内容，他们不考虑我们将来这个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有永恒等着我们。我们离开世界之后，我们需要面对创造我们的神。你把这个东西忘掉，就是你的什么，你的心思意念不完整。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不信的人他们的思考能力不完整，从来没讲，只是说他们的思想内容不完整。他会考虑很多东西，可是什么没有考虑到你一生完成了之后还有永恒等着我们。我们这一生完成了之后，你必须要坚持。我的学生在阿嘴就常常跟我讲，王教授，你这个人呢、啊，很怕神。我说没错啊，因为我每一天就知道我今天所做的事，我要向神交账。所以我不应该做的事，我不敢做。所以很多人告诉我说：“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很放心。你这怕神，怕神审判你，所以你做事应该很正正当当。”我说没错，不就是我是这样子吗？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呢是有错误的观念。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变新人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脱去旧人，你要穿上新人。还有什么很重要？这个中文没有办法翻了，中文把它翻成说，你要更新 你的心意。可是原则说什么？你要继续的更新你们的 mind。 什么意思？你们要怎么样继续的更新你们的思想内容？什么叫做脱去旧人？我现在先提醒各位，我等一下再次提醒各位，非常重要。这里啊所讲的，你把旧人什么一下子，听清楚，你把旧人一下子把它脱掉。等一下我告诉你什么是旧人。你要什么？你一下子把你新的穿上。可是什么呢？要继续不断的接受更新你们的心智，继续的变化。你必须要继续更新你们的思想内容。我先跟各位讲，脱去旧人什么意思？什么叫旧人？旧人呢，就是受亚当影响的人。我在我的地位上，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受亚当的影响。我们的旧人是什么？是被罪破坏的人性。我们的旧人是什么？我从前旧的人生观，旧的价值观，什么东西？不完整的人生观，不完整的价值观，这是旧人。你再看，和新人是谁？新人。好，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今天信了主，跟耶稣是连合在一起，我们就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受基督影响的人。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新的人生观，有新的价值观。我们有正确的人生观，有正确的价值观，不一样。我告诉你一个故事，能够把这个东西跟你了解，怎么了解法则。我就1960年就跑来美国。那我来美国的时候拿着中华民国的护照来美国。那后来啊，大概1970几年，我忘了，大概一九，我到阿兹比70年到阿兹比教书，我到阿兹比去的时候不久啊，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进入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在阿兹里教书了。可是有一两次，外国请我去讲学了，我到国外去讲学，国外就是美国外面。那个时候，我到其他国家去，人家已经不承认中华民国的护照，所以拿护照去没用了。他们我进那个国家的时候，他就拿一张纸给我，就盖了一个印，说你什么时候进到我们的国家来？他说你这张纸啊，不要丢掉。你出国了，你要回美国以前呢、啊，我们把这张纸收回来。反正对我的态度是这样。哈，你是中华民国人，理不理你？因为什么？我跟中华民国联合在一起，所以受他的影响，理都不理你。可是后来啊，我1972年，我告诉你什么事。我一天呢、啊，我上课的时候就宣告，我说、啊、明天呢、啊。我们不上课了。然 那今天呢，这堂课，这个课是中国教授教的。今天是中国教授跟你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明天不上课了，后天开始这个课要由美国教授来教。那学生要问我，我就不理他，我就跑出去。学生怎么这回事？这学生就讨论讨论讨论，以后说派了五六个代表去找教务主任了。告诉教务主任说：“哎，王教授做什么事？你有什么把？你为什么把他 fire 掉 ？fire 就是说把他 fire 中文怎么说？就把他解聘了。”教主任说：“你讲什么话？我不听不懂。”他说：“什么听不懂？你装傻？什么装傻？我什么都不知道嘛。”那教主任心里想着说：“哎，奇怪，王守仁教主任这个人是很好的人呢、啊。他本来是很守命令的，明天他不上课也不向我请假，他就在想那件事。学生他明讲他明天不上课了，后天要美国教授来教了。”那个谁，那教主任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一直想这个东西，他想了很久啊。原来我早就在学期还没开始，我八月就请假，我那一天呢，我上美国法院干这什么？去宣誓我做美国人了。那教主任说：“啊，原来是他，既然你不告诉你的学生，我不告诉学生了。”所以把学生说：“你不要担心了，我没有把他 fire 掉了，走了，把他赶走了。”后来那个学生啊，搞了一件事，他们就懂得。我那天在礼拜四的样子，礼拜三没有课，礼拜天的晚上，他们就跑来，把我的教室贴满了美国的国旗。那中间呢，放一个红色写啊，欢迎美国教授王守仁博士。那我走进来啊，我走进来，他们已经通知学生，我平常是比学生早到，他们通知学生，哎，明天呢也特别的日子，你们早点早十分钟到教室去。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我门一打开啊，钢琴在那里，我那个课，我课学生都70多个人，可以坐80个人那种大教室，有钢琴在那里。他看到我开了门，做美国国歌，唱美国国歌的，进来。那一进来很妙，我上完课之后我就出去了。我一出去啊，现在是用那白色的白纸写了，很多地方贴出来了。中国教授 Dr. Joseph Wang 昨天死掉了 died yesterday funeral detail unknown， 说什么时候葬礼还不知道。所以我想想看，哎，他们这个美国小孩子会搞这个东西，是谁搞的不知道，可能是秘书搞的，还是学生的太太来搞的。我一出去就看到贴了很多地方了，中国教授 Dr. Joseph Wang died yesterday， 是这么讲。那想想也对啊，我换成了一个新人嘛，所以新人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现在出去就拿美国护照嘛。有一次我去香港，那去香港要出境，我觉得奇怪啊，要出海关了，很多啊，线路很长，都摆在那里啊。有一个地方只有3个人在那里，没有人排啊！我说奇怪，这些人为什么不会排这短的线？没有人去我就去了。我说排在那边的，我在那等啊，哎，奇怪啊，比我后出来的人呢、啊、都通过了，只有那一条线呢、啊、很慢。为什么？那个海关员很厉害，什么都查，什么东西拿出来直接查，非常厉害。我说惨了、啊，我站错了线了，所以别人都比我先走掉了。可是那个时候不能跑了，你一跑就更惨了，他就会把你抓得更厉害。 所以没办法，我就等了很久，等了很久，等等。我看他每个见过他那线的人呢、啊，东西都要拿出来让他查嘛。所以我看他一定要查我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把我的行李自己放在那个台上，要让他查嘛。可是我没有打开了，我正在等他。他瞪着我要看呢、啊，就跟他讲一些话，我听不懂。他用广东话跟我讲了，我说不是听，不是懂广东话。所以他叫我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了。他第一次讲我不动了，我在等，等着他，等着他，看着他。第二次啊，声音就不一样了，很开始生气了，我知道他生气了。后来就大声就，就很非常的生气啊。后来我说我本来。我告诉他说我不明白你讲什么， I don't understand you。 他很生气说 I'm just Chinese。 我就把我的护照从我的口袋里带出来说 No。 他看到我那个美国的那个什么牌啊， Are you American? Of course I'm sorry go。 查都不查，我说哇厉害啊！我从前拿中华民国护照人家欺负我，现在拿美国护照不一样，很妙，你知道？你看，你在基督里面的人，你的地位不一样，你要知道你的地位不一样。你受基督影响的人，你有基督生命的人，你的生命的表现就有基督的生命表现出来。你应该有新的人生观，你应该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准确的人生观，准确的价值观呢？你要把这个东西啊。一直穿上，你要了解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你的生活，你的人生的目的要跟我们新的身份一样。可是什么，保罗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你不但是要把你的旧人一下子把它脱掉，你不但是一下子把新的穿上去，那基督里面的人，你受基督影响的人，你是有基督生命的人，你有新的人生观，你有新的价值观，你有正确的人生观，你有正确的价值观，可是你不会一下子马上救人变成新人。为什么？保罗讲你要脱去旧人，你要穿上新人，可是什么？要继续 ，OK， 来更新你们的心智。你们要继续的更新你们的思想内容。从前的人听不懂保罗在讲什么，没人懂。只有二十世纪以后，人家才注意到，哦，原来如此。你看，我很喜欢念历史，过去什么事什么事。那有一本书啊，我很喜欢，就是来看每一个世纪、新世纪。有什么新的发现？那这个人做这个作者，他拿出证据来看，说什么？他说啊，第二十世纪对人类最重要，第二十世纪对人类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啊。You can change a person by changing his mind.你可以接着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来改变他，这是二十世纪新的发现。你知道共产党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这政府啊，派了很多这些高干啊， 到 New York 的那个 Columbia University， 他们那里有一个师范学校 Teachers College， 那边呢专门来学会怎么使用人的心理来改变一个人。那个中共的洗脑啊，中共的洗脑啊，在那里学来的。然后拿那东西啊，拿到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用，在大陆上去用。我稍微跟你提一下，我等一下再跟你讲更清楚一点。这个对人的心理啊，发现很重要，影响力很大。是什么？我们的 mind，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意识。另外一部分是潜意识，意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潜意识照样影响我们的行为。可是什么？意识要影响，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没错。可是你要改变一个人的意识，比较容易一点。什么意思呢？你把整句的证据给他看。他的意思是编过来的，可以马上编过来。就像我跟你讲，昨天我们在那边讲这维纳冯布朗的问题。这个人头脑非常聪明，英国人最怕他，可是他什么根本不清楚。所以他在汉菲尔阿拉巴马，昨天有人告诉我说，他们说韩志斌阿尔巴马来的，他知道那个情况。他们从德国跑来美国之后，美国把他抢过来之后，美国就在韩志斌那个地方设立一个什么那个什么太空研究所。他也是个德国人，维纳冯布朗在那里来研究火箭。计划要把人送到月球去，美国把月球送，把这个人造卫星送到月球是冯布朗设计，冯布朗的功劳了。这头脑很聪明的人不信神，可是他的研究室里面一个黑人呢，女人呢，听他打扫这个人，一旦打扫就跟他讲，哎，都叫冯布朗，你这人很聪明，非常重要的人，很可惜啊，你没有信耶稣了。需要你赶快信耶稣了，一下子给他吵到冯布朗心不甘心了。我被你吵，我做很重要的事，你找我干嘛？结果他想是说，我要怎么想办法，将来不会再吵我。那我就干脆回去了，把圣经念一次，把背起来。我背完之后呢，我就他家来跟我说，都到冯布朗，你应该信耶稣了。谢谢你告诉我什么信耶稣了。我圣经是懂了，你不相信我念给你听。坐在那里我发作八个小时，我把圣经背给他听，他就不会再跟他吵，他就做了以后，他结果开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念了。他最初念的时候，开始念的时候说，哈，现在还有人这么迷信。创世纪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天是空虚混沌，颜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啊分开了。神称光有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他哈，哪里今天还有人相信这一套？很笨啊！可是他下面抓几段的重要性。神说诸水之间要有 rakia。我们中文翻译空气，那个字英文你去看英文版 expanse。 神说诸天之中啊，要什么？要有扩张，将水分的上下。神就造出什么 Rakia， 将 Rakia 以下的水 Rakia 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他说哈， 我们二十世纪才知道我们这个宇宙在扩张，甚至在四千年前就明显我们这个宇宙在扩张。这个世界著名的火箭专家看了这个东西以后啊，他就问希伯来文的专家 Rakia 什么意思，他们说 Rakia 就是扩张。哈，真的如此，他乖乖的信主，他突然马上转过来，意识转过来，有神存在，他就信主了。可是人的 subconscious mind 没有那么快转过来，人的 subconscious mind 是什么？不会一下子马上转过来，要转过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从你的意识把正确的观念把它常常就重复重复重复，到重复很多次之后啊，才会把这一个准确的观念怎么灌进到潜意识里面，把潜意识里面错误的观念把它排泄出去。这个过程啊，心理学家有个专门名词叫做 displacement， 二十世纪发现的。保罗就明告诉我们，你把旧人脱掉了，你穿上新人之后还有什么，你继续的要接着你的意识去思考正确的观念，才会慢慢的把你的潜意识里面错误的观念把它排斥出去，才能转过来。那毛泽东也懂得这一套，毛泽东讲什么，你撒谎100次人家就信了，他用这方法，他送出来这些人呢，在纽约的这些 Columbia 大学学到这个东西，他教他就开始用洗脑的方法，洗得很厉害。你知道在韩战的时候，很多美国空军呢去轰炸北韩，都被打下来，这些人被打下来，美国的年轻的军官呢被带到中国大陆去，那后来不晓得那个时候做什么忘了，反正有一年他们就一二三呢，就自由就让这些人的选择，你要回美国还是留在中国。那个时候很多美国年轻的空军的军官呢被洗脑，愿意留在美国中国不回来他美国的看他自己家里的人，那个洗脑很重要，潜意识非常重要。保罗要明跟他讲，所以是什么呢？很重要。我们从前所有的错误的观念，我们从前这个不完整的这个什么思想内容，你不会一下子马上改过来的。你要改过来，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你要经常去念圣经。你把圣经的观念放在你头脑里面，常常思想。圣经明讲，少年的你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就是把你的话存在他们的头脑里面，存在他们的意识潜意识里面，你才不会什么，还是不会犯罪，你才会继续愿意来听神的话。当你越念圣经，当你越勤念圣经的时候，你就会把你潜意识的错误的观念把它改过来了。所以这个是你救人要成为什么？救人要成为新人的一个办法。圣灵的帮助没有错，可是圣灵也借着这个办法来改变你，把你作为的过去的潜意识里面错误的观念把它赶出去。所以你可以看，你如果好好的去念圣经，你就开始把你过去的思想会慢慢把它改正过来了。我刚才给你看了一个这个东西，我这个给你看，不是这个，这是圣经讲的。你看，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少年人，咱们要保持他的行为洁净。你说遵行神的话吗？你要怎么遵行神的话？你把神的话藏在你心里。你的心里是什么？包括你的意识跟潜意识。所以基督徒啊，我们要使我们越来越快的把这个我们的旧人除去，把旧人的影响拿掉，这样由新人的影响来影响我们生活。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你要将你的话，将神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基督徒每天查经，每天念圣经啊，非常的重要。可是你念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乱解释，不要灵异解经，灵异解经非常的可怕，破坏很多人的思想。我在1972年还是1975年左右，大概是我忘记那年龄了。全世界的华人开了第一次世界华人的福音教福音会议，在香港开。他们请我跟林道亮第一堂，除了祷告会不算之外，第一堂正式的研讨会是请林道亮跟我两个人来讲圣经的权威。那林道亮牧师他认识我，这个人很妙，他比我年纪大，所以啊，人家请他第一个人，有两个人讲人，林道亮、王守仁，林道亮就上来了。林道亮上来说：“哎，我今天呢要给你们认识一个人，我们华人教会刚刚出来一个新兴起的星啊 ，star 学者，我要把我的时间通通给他，叫他讲。”本来3小时，他负责1小时半，我负责下一班的1小时半，他也不告诉我，在台上说：“哎，所以啊，王教授请你过来。”我就给他看，说我临时从1小时半的时间变成3小时，我讲的东西要2倍，我真是被他吓了一跳啊！不过还好，因此有这个时间呢，我就讲得更清楚一点了。我那时候讲说，我们为什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圣经的权威，因为它是神的话，就把一些证明，科学上的证明给他们看。我完了之后，我说我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不讲之后，你只要说圣经是神默示的，所以有权威还不够了，你要准确的解经了。你怎么解经？我就把这个方法跟他们讲，说最重要千万不要灵异解经了，害死人。我讲完之后，给整个华人教会很大的很大的什么冲击。所以那个时候10天的这一个华务会，第一次华务会的时候，哇，大家每一顿都一起啊，正说要跟我一起吃饭。可是很多牧师们呢很生气啊，后来就找我，王教授，你害死我们。我说我怎么害死你？你说灵异解经不对。我说对啊，哎，你害得我们现在没有话，不能讲到了。我们要求你做一件事，说什么事？你发表一张文章，取消你在华富会所讲的，说我在华富会讲的错了。灵异解经，你越有灵异，你越属灵。我说你骗人的魔鬼讲的话，我才不做。我特别恨我。我说你恨我不要紧，我怕的是有一天神跟我算账。灵异解经千万不要走这条路了，这条死路了。你甚至乱解释，结果神要你做这件事，你把它讲成说神要你做那件事，所以你今天根本你不服从，不听从神的话，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呀，如何准确的解经啊，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今天早上跟你们讲那个信的问题， 好了，有人建立我两件事，一件事只要，另外一件事是我要做的，我就早不晓得什么时候做了。我现在干脆现在就跟你们讲这件事，我想给你看我刚才要给你看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你看，我说啊，我们要常常念圣经啊，不是洗脑。我在北京大学讲这件事，北大的学生说：“哎，王教授，这个根本就是洗脑嘛。”我说：“不是，你们被洗脑。”我就没跟他讲，他们承认了。北京大学学生啊，反应很快。我正在讲课，他们反应很快。我说：“你要搞清楚，我们念圣经啊，常常念圣经啊，不是被洗脑。”我说：“洗脑是什么？洗脑啊，就是你意识所不能接受的观念，一直给你灌到你潜意识里面去。撒谎你不愿意接受嘛，可是毛泽东撒谎讲一百次你就信了，都洗脑。可是啊，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知道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背过九九乘法表，你背那个时候背几次？几百次大概有，几十次至少。你背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背到你晚上睡觉，你的父母亲把你摇醒，哎，六乘六等于多少？你想都不想，六六三十六就讲出来了。那是什么？把正确的观念放在你意识里面，慢慢的去重复、重复、重复，后来影响到你潜意识。所以现在的计算机还没出来以前，大家靠那个背了，对不对？三乘六，就是一三乘六多少？三六十八嘛，你背好了。所以啊，我们天天念圣经啊，明白圣经的旨意啊，就是要把我们潜意识过去错误的观念把它拿掉。那接着我们的意识，把圣经的真理排泄出去，我们潜意识里面所有的错误的观念把它排掉，我们就能够影响在我们的正确的人生观去过我们的一生。这件事非常的重要。所以刚才我给你看自己的圣经嘛，圣经讲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潜意识里面，我们就可以避免犯罪。好，还有保罗讲的话很重要，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什么？继续思考。中文翻成思念和本，因为没有办法翻了，因为中文的动词只有一个变化，没有什么变化，只有一个。希腊文的动词有八十几个变化，讲得非常清楚，是继续思考。你要专心去思考，使这个观念能够进入到你的潜意识里面去，你才能够使你早一天变成新人，有新人的表现，有新人的行为。我要停在这里，我要先跟你讲一件事，然后让你们问问题。有人在要求我至少要给你们十五分钟以上的时间，我说我故意把我的讲经时间缩短，给你多一点时间问也可以的。不过我现在跟你讲一件事，尤其是今天早上我给你看了很多和本翻错的地方，我给你看了很多。所以很多人就说：“哦，那你这样讲的话，我们就不要念和本，不要念了，对不对？”都错了。我告诉你怎么错。在美国你如果住久的话，你就看美国人，中国人家里我不大知道，可是美国家里啊， 在浴室里面就有一个棒秤，美国家里都有，中国人家里我都不知道，有些有些没有了，不，美国都有一个棒秤，这个棒秤你们翻出来看了，就跟你讲这个棒秤不准确，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棒秤啊来做买卖，你用这个棒秤做买卖，你犯美国的联邦法律，罚款或者是把你抓去关了。可是既然不准确，你为什么卖？很简单嘛，这个虽然这不准确的这一个棒秤，如果你的目的就是说我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我体重增加减少，用同一个棒秤还是可以用，有没有听懂？再讲一次，再讲一个，圆周率等于多少？圆周率啊，3.14155，还有多少？你不管你怎么念，你从3.14155或者多少一直讲讲讲，讲到你从你出生那一天开始想想，讲到你离开世界为止，100年，你还没有念对。我今天知道，在这个教会有一个数学 PhD， 他刚才来跟我搞我的电脑，你问他不准确了，完全的准确是什么？完全准确要背很久了，可是你管他多少，看你在做什么。你小孩子跟他讲说圆周率就是3，顶多你进到中学去之后他告诉你说3.14，你念大学的物理的时候，这个数学的时候，跟你讲说3.1415什么东西，以后你不要讲了，再讲太多也没麻烦了。你在工学院里面没跟你讲，有效数字只有4个 digit， 你6个 digit 没用。我这学了很好的功课，我当时1年级的时候做作业，我就做作业之后说，哎呀，这个是多少安培啊？安培听懂啊？电流啊，算电流啊。我说这是5.67893，我交上去，助教来了，王主任过来。好了，你写这个题目，你能够量出来吗？我说量不出来啊，那你现在干嘛？在工程上，只有你讲4个 digit， 4个 digit 是什么 ？digit 中文怎么说？我不会讲。四位数已经很好了。你纯金呢？你没有办法造出纯金来了。你能够99.9算出很好的纯金了。你听到没有？看你做什么目的啊？其实事实上啊，我们每一天去买东西啊，买那个肉啦、鱼啦、什么东西，你知道那个磅秤不准确，你知道吗？全世界准确的东西也只有一个，在哪里？放在巴黎的标准局，1 kilogram， 那一边的温度、湿度不能变，谁管他那一套？所以啊，我要讲清楚，如果你只想知道我要怎么来信耶稣，我要怎么样叫我灵命长进，这一本不很准确的合本够你用了，好好去看。你合本不看问题大，听到没有？可是为什么我要跟你讲很多？今天早上我讲很多东西，为什么讲那种东西？因为啊，你们不只是平信徒，你们当中有很多教主学的，尤其是传道人，信的不是在问你，你要懂得怎么处理。所以我们对平信徒的要求，对主学老师的要求，对传道人的要求，对神学院的教授的要求更严谨了。所以我如果用和本在神学院教书啊，不，阿祖也不管，阿祖也不管这个东西，什么东西也不管。我在神学院教书啊，教解释经学的时候用英语的翻译本，阿祖你马上把我踢走 get out， 你没有资格在那教。所以我就不得不要用那个希腊文的原文的圣经跟他们讲，那是我的，讲不好听的话，我的饭碗，那是我的责任。我阿兹韦的深度解经，希腊文深度解经，一直是 Dr. Joseph 王教的人。虽然都华人教会，很多华人教的其他的这个神学院的新的教授们常常跟我吵，我说你错，我就跟他把希腊文给他们看了，他们跟我吵，我说你不要吵，你回去自己查，去查查看。我跟你一次也有很妙的一件事，很重要的问题。我说一个地方，我说这个是 Middle Voice。他们两个说不是，两个曾经做过华人神学院的两个教授，他们做过神学院的院长，他也教新月，他们告诉我说这个是变动语态，我说不是，这个是中间语态 middle voice， 你把意思讲错了。哇，他们很生气啊！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知道。他说我拿字典给你看，我说不必看了，我看过那个字典错了，他拿那个 analytical dictionary 给我看。我说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不要再吵，你今天回去去看低年级的这个 Greek 教科本，里面有告诉你说这个 differential 就是变化怎么变，你去查，你查了明天才告诉我。他们明天早上来了告诉我，王教授，我说你查了没有？我现在告诉你，在华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的。我说怎么样？像我们呢、啊、当院长忙得不得了，哪里有一天去学希腊文？我说我问题不是讲你，是问题你阿兹韦对你多好，你做系主任，你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好，不是很重，而且阿兹韦专门叫你教这个最深的深度解经，都是你教的嘛，所以你应该比我们知道嘛。我说我并不是跟你讲这个东西，我是说我明知道这个是 passive voice， 你的神学把你叫你把这个东西看错了。他们两个都承认，所以要小心了。所以你说谁写谁说 I don't care， 你要把圣经搞出来了。好了，我现在不能讲下去了，我现在就在解释了，给你二十分钟啊！有两个人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没跟我讲，你要今天下午必须要给我们至少十五分钟以上的时间来问问题啊！是，刚才你没有问题就问了，没有问题就找结束或者我再讲也可以，看你们怎么样，有没有问题？没有啊？好，乖，不要客气。对呀、啊，对对对，
我们信应该是一个过程，本来我们以为信就信了，现在信比较有继续信，继续信，对不对？
对啊。
刚刚我们吃饭就讨论了一个问题，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就是讲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
好。对，没错。
不信耶稣啊，到现在他们还不信、啊。
对，没错。
将来会有一天会信、
啊。对。
但是这些不信的人已经过去了，对不对？
对。
但是保罗讲将来怎么样？这是在罗马书十一章的地方能讲啊，犹太人全家都要得救。
我知道。
我们外邦人不过是野猪子。
对。
不敢，他应该是犹太人、啊，但是犹太人不信，不是可以得救？
好，很简单。我先给你很简单的回答，别人要问问题就问，别人不问你问你的话，我就给那个关键的地方给你看，看了你以后你就没有问题了。我准备在哪里？我这个是有先知，来开玩笑，我那节圣经给你看，非常重要，所以我先回答你。 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观念 ，OK， 这个观念，圣经没有，你也找不到圣经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知道林道亮牧师？你们大概知道林道亮，是刚过世不久。林道亮牧师是浸信会，华人浸信会，洛杉矶华人浸信会那个什么，那个主任牧师，他那里牧养啊很多年，他是华人所尊重的那个什么那个。华人所尊重的牧师了，他跟我讲说：“哎，王叔，他叫我很妙啊，有时候叫小弟啊，有时候叫王教授，有时候高兴的话就是说、哎、王弟兄啊，他反正他跟他很熟啊，他给我乱叫，说我告诉你，我快要离开世界了，你要好交情。”一直得罪永远就得救错误。我说当然我知道，圣经找不到。他告诉我说对华人教的破坏性多大，他自己没跟我讲。他说他有一个执事搞婚外情，听懂吗？娶一太太。林道亮就告诉他说：“哎，弟兄啊，你如果不悔改啊，你这样进不了天堂。”他说谁讲的？圣经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那说哪里有？我念过，在哪里？没有啊。他告诉林道亮啊，林牧师啊，你真可怜啊，你很笨，我很聪明，不是我。他说说是他自己，不是我。他说我现在啊，享受什么？这叫做我也不知道，享受宴。艳福了，我可以享受两三个太太，非常的享受。将来我照样在天堂。你今天呢不敢犯罪，你将来去天堂，我们两个在天堂先见。林道亮跟他讲说：“弟兄，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将来我在天堂看到你的地狱。”非常的痛苦，说：“哎呀，我非常的什么后悔，我犯了罪。”他说：“你这个观念没有回来，敢斩掉，教会怎么复兴？教会容忍罪，这样跟人都教会。”他没有跟我讲。他说：“虽然禁止内啊，一再强调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禁止内讲出来的，他说我才不信他的这套。”他告诉我好跟华人教讲清楚，圣保罗你们大概知道，圣保罗一样，圣保罗对我很客气，圣保罗每次叫我就是王教授，他从来没有叫过小弟什么的，从来没有，他听他那种解经，他默默的叫我说你们要请讲请王守仁，他是我们当代最强的新的解经。圣保罗也跟我讲，王教授，你是中国人，你不要忘掉，你一天到晚在美国神学院教书。我说怎么样？华人教会啊，被这个一次得救永远这害死了，你要把他叫醒过来。甚至到水高中呢，唐佑之，他是浸信会的人，他在香港做浸信会的神学院长，他在台北。做神学院长，那怎么样呢？你看，他也告诉我：“哎，王教授，我会逼你离开世界。所以啊，你在华人教会，把这个错误的观念改过来。”他说：“我虽然是浸信会，我不信这一套，这害死人。所以圣经没有。”如果您能找到证据来告诉我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我请你吃大餐，不但吃一餐，吃一个礼拜，也没有人找到，没有人找出圣经来了，没有圣经的根基了。 很清楚嘛。很多人都断章取义了，就今天早上我给你看的那个东西，很多人说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是无条件的，后来把圣经给你看，你看说哎，哪里有条件的吗？哪里是无条件的？很多人圣经不看，说 you don't see actually what you see, you only see what you want to see, you expect to see。 很可怕，所以我们解经啊，千万不要把这个忘掉了。好了，我再回答你第二个问题。我现在把这个都找出来，是不是可以找出来？我找出来的话，你更清楚了。那里我就把它写下来，把那个东西写下来了。是罗马书十一章，对不对？罗马书十一章第几节？啊，十六节。十一章，哎，其实不是十一节，我应该有跑哪里去啊？可能是这个，看看是不是？哦，对，十一章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个，拒绝 ，OK。这里啊，因为我这个东西啊是很久以前写的，我最近换了这一个就是什么那个软体，所以有些地方啊系统就把它搞点乱了。你在这里看啊，我先给你看，这是以色列全部要得救。好，可能是这里，我先这个给你看啊，这个说不定能够，这里啊，大概不是这里，我看看十六节是不是在这里，这个地方也没有，啊，你要说？哦 ,26, 哦十一章二十六节 ,OK, 这跑哪里去？罗马书的东西，我这先把这搞出来。十一章二十六节，哦这里，对了，二十五节 ,40, 对了，就在这里。这你看，这里这开始了，这里很简单的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自己的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乎是应着心的，等到外邦的数目填满了 OK, 其实那个填满是分错，原来是什么？直到外邦人的丰满进来，外邦的 fullness 丰满进来，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好，很重要，这里直到外邦人的丰满进来，有些学者解释为直到外邦人中被拣选被预定了得救的全是得救，对不对？困难在哪里？这个说法有困难，困难的。这和保罗在罗马十一章第七节所说的拣选预定的观念矛盾，我这要花时间跟你们讲，不过这个现在跳过去没时间讲。 Pleroma 这个字，丰满这个字 Pleroma 在圣经中啊，在新月和旧月的七十世纪当中，没有填满树木这个意思，没有，所以和本翻错。好，第二困难在哪里？直到外邦人大批进来 ，Pleroma 丰满，也出现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章十二节， 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上的父子，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父子，何况他们的丰满吗？ Pleroma 什么意思？这里啊 Pleroma 是 Hetema， 是 Pleroma 的对比。所以 Hetema 是什么？是少，失败。以色列人的失败，以色列人很少的人信主，是主以色列人大部分没有接受主的救恩，只有少数的余数接受。与此对比的 Pleroma 是大批，所以不是整个犹太人都要得救，犹太人大批要得救。你再看这个，我跳过去 很重要这一段，不过这个跳过去我再给你看。所以这里要给你看的什么东西，你看这个丰满 Pleroma 这个字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意思叫满有，第二个意思叫你这个洞很小，把你充满，有这两个意思。OK， 你看这个跳过去的，所以你看什么？因此呢 ，to pleroma to is known is healthy， 知道外邦人的丰满进来的意思是说，知道外邦人大批来接受救恩。不是每个外邦人都要得救，没有，是外邦人大批的人得救的救恩。那怎么样？十一节，十一章十二节，十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以色列有几乎是应验的。等到不是外邦人的数目天门，那犯错了。准确是什么？知道外邦人的丰满进来，外邦人大部分进来，以是以色列家全家都要得救。那现在很重要，注意看，非常重要。你看，对，以色列全家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得救，不是。你看，以色列有两个可能的意思。第一个，就以色列是指外邦人和以色列信主的人，我这个错误，我就不管你了，不讲了。我要跟你给那个看下面的困难在这里啊。第一个困难，我就真的不讲，现在不要讲这个东西。我要给你讲一个第二，以色列人是主真的以色列人，不是外邦的以色列人。OK， 那个这个意思的强处在哪里？就罗马书说第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己也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以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这个外邦人的数目填满是犯错，知道什么？外邦人大部分人进来，大批的进来，以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里的以色列是以外邦人成对比，所以这以色列有以色列没有错。可是现在什么呢？这几节圣经的以色列不是指外邦人，而是指非外邦人的以色列人。保罗不要外邦的基督徒向以色列人夸口嘛，对不对？好，那可以看了。以色列全家是什么意思？不是每个以色列人。我就给你看几个例子够了。约书亚七章是二十五节，约书亚对这一个亚干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所有的以色列人。全以色列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他的上方。全部的以色列人都来把亚干打死吗？没有啊，只有几个人而已，几十个人而已。全以色列是什么？代表以色列。但是你再看，再给你看这个东西，撒母耳下第二章，于是亚撒龙人类亚撒龙在宫殿的平顶上住在帐篷，亚撒龙在以色列，在全以色列灭眼前，与他父亲的祭兵发生见面，是所有以色列人都看到吗？没有，只是一些有以色列人代表看到而已。你再看，撒母耳上七章五节，撒母耳说，要使全以色列聚集在米斯巴。 我好为他们祷告有啊，
可能吗？
求你现在可以自己在美斯巴吗？不可能，是以色列代表。好了 ，Summer 死了，以色列全以色列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其实那个坟墓原来是什么？他的房屋里面。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够聚集在撒母耳的房子里面吗？全以色列进到那里去吗？没有，是以色列的代表，看到没有？这以色列说，真的说，所以我说，我昨天晚上高兴死了，是不是？那中国人口头语嘛，以色列人全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就他们说，以色列的代表，对不对？好了，你看，罗伯安往苏建去，因为全以色列。到苏建要立他做王，全以色列能到那边去吗？不可能啊！再看历代下十二章第一节，罗伯安的国位建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全以色列随从他，真的吗？没有啊！只有一些有以色列人的跟随他们，就以色列人的代表，对不对？好了，你再看。上面的经文所指出的全以色列常常不是每个以色列人，乃是以色列整体的行为。我跟你讲一个例子，我跟你讲一个例子。今天下午是中华教会在这里有这个聚会，那是什么？所有的中华教会的人都在那里了？没有啊，一部分的人，可是你们是代表什么？中华教会是代表，所以的代表就是这些。你知道阿祖的神学院最初请我去的时候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件事实，不知道，所以阿祖的神学院请我去，外国人当然去当教授。我当教授当了大概十几年以后，就是来评论每个神学院的这一个受 accredited 的神学院的教授的内容的时候，他们才找出来。他说：“阿什神学院眼睛很亮光，很明光，不是很亮。我们还没有强调说。”我们神学院要尽量请外国人来当教授，你们早就请就在网站里当教授，你是我们的所有的很多神学院的一个领头羊。我们院长大笑，院长说：“其实我请你来啊，不是为了要请外国人啊，因为你是我们所知道的可以当新的教授，就是你嘛。”我们这样来的嘛，所以 accreditation 来跟阿祖称赞单的时候，我们校长大笑，校长说：“哎，就来来，你给我们有一个什么沾光？”我说：“你手语啊，你应该对我好一点。”我说跟他开玩笑，说这样搞出来的。你知道，他们说你看阿祖神学院，我们还没有推动这件事情，阿祖早就请动在旧水王，在那叫了十几年，我们这个时候才推动，叫人家。尽量能够找外国人有资格的去到神学院去，我们曾经早就做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这是什么？与世世家全家都要得救，是什么？很重要，很重要，这点很关键，很关键。我讲过这很关键的，与世世家全家都要得救。怎么得救？怎么得救法？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些圣经从哪里引用来的？从哪里引来的？保罗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在哪里？以赛亚书59:20。谁得救？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祖宗什么？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以色列最后 得救人是谁？只有那些悔改的人才得救，看到没有？所以啊，当这是解经很重要的方法，很多人把罗马书第九章解释错了。罗马书第九章你就看得到参考书解经书大部分都错，断章取义啊。所以我就跟阿水学生讲，阿水学生不要关注这个思想，我不是洗脑，我让他们看到这件事。当旧约圣经啊引用，不是当新约作者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到旧约圣经去看待前后。那罗马书第九章一大堆东西啊都是引用旧约圣经来，你听我的话去做这个东西一看，结果他们出来的结果跟很多解经师所讲差180度。因为很多解经家写罗马书第九章的解经家不看旧约的前后文，就这么解一次就写，神刚硬发人的心。你知道神刚硬什么心？你去看神刚硬一切犯罪的人的心。神不是只有刚硬发人的心。我问各位，我快结束了，时间到了，该走了。我问你啊，我们当时有几个人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撒过谎？有没有举手给我看？有几个？你举手，我知道你有多犯罪之罪。你举手是撒谎，你撒谎过吗？我问你，你第一次撒谎的时候，心里怎么样？很高兴，对不对？还是什么？你第一次撒谎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良心责备。每一个人都这样，你第十次撒谎的时候，哎，心里还是不舒服。可是你第100次撒谎的时候怎么样？脸不改色，心里也不怎么样。怎么样？你的心刚硬了。神刚硬每一个犯罪人的心，神不止刚硬法老的心。很多人就不要去看神刚硬法老的心，你去看出埃及记，我去查过，法老先刚硬的心大概7-8次之后，神才开始讲我刚硬法老的心。神用什么东西来法老？神用什么事来刚硬法老的心？神照我们的良心的原则，一个则，一个路，一个什么一个原则，对，可以说是原则。我问你，看一下，水叫它掉下去，啊，水叫它掉下去，啊，大声一点，地心引力，地心引力是水造的，啊，地心引力水造的，神嘛，所以有天你说什么，神叫它掉下去。有他的说法是这样，我给你看一眼圣经，很多人看圣经不会看到这件事。保罗勉强说什么？哎，有人啊跟你干，有人什么事？我给你看圣经，就不要说我乱说。铁木大护士，好，铁木大护士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4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不是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4节跟25节。好，全国一起念，有圣经的一起念。然后主的仆人不可增进，我问你，这句话有没有矛盾？ 合不合乎逻辑，合不合乎逻辑。从我们这个非犹太人完全不合逻辑，什么意思？什么东西？用恩典来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什么意思？我对抵挡我的人，我对他好一点，就会改变神对他的态度，神给他悔改的心，讲得通吗？讲不通啊！你应该说，哎，你对抵挡的人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他会悔改。可是犹太人就不叫他，不说他会悔改。你如果说你对温柔来对付这抵挡的人，或者他会悔改，是我们的逻辑嘛？犹太人的逻辑一样，可是他们讲话不一样。他悔改，就神给他悔改的心。其实神给他给悔改的心给谁？神把悔改的心给所有的人。可是他们犹太人就不讲，他悔改就神给他悔改的心，够了，不要再讲下去。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们，感谢你恩典，给我们今天下午有这些时间一起来学习这些圣经，求你帮助我们学会如何来解经，能够准确的明白圣经，才不会被误导。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为今天在这里跟我一起查经的弟兄姊妹们，不管他们从哪一个教会来，求你继续的祝福他们，使他们在这个方面能够长进，能够成为合乎你心灵的门徒。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了，谢谢你们。明天早上如果你要回来的话，好了。